但是呢，因为它这个内涵呢，我想呢，对大家呢都会有一些启发性哈。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一呢，就是呢八八节哦，我们应该都是八八吧哦，都当没有八没有当八八，哦当爷爷哦，真是好不好？对，这是一个关于这个父亲哈、父亲节相关的这个片子。那我们想说呢，其实呢，如果是当爸爸哈、当爷爷当然是更幸福啦，就是呢送给这个各位当爸爸的一些礼物。但是当妈妈的呢的责任呢，或者是这个我们还没有当爸爸的，就是呢回去呢要教小孩说要孝顺爸爸，呵呵，要回馈感恩爸爸。
出生于美国马州的瑞克，一出生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，四肢无法行动，也无法言语，只能用眼睛和大家交流。许多医师建议他的爸爸迪克和妈妈朱迪把瑞克送到疗养院去，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并不打算那样做，他们决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瑞克留在家里抚养长大。三岁的时候，爸爸为瑞克制作了一台小推车，小推车是瑞克的双脚，让他能和弟弟在家里四处玩耍。他们带着瑞克出门，尝试让瑞克做各种运动，他可以钓鱼、游泳、爬山，甚至当起曲棍球的守门员呢。瑞克活泼的个性感染了周遭每个人，他不但进入小学就读，也开始认识许多朋友。虽然有许多波折和困难，但还是一路念到大学毕业。有一天，瑞克的一句话改变了迪克爸爸的一生，也开启了一段令人动容的旅程。瑞克告诉爸爸，当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，我忘记自己是个行动不便的人，我感觉自己是正常人。在那场比赛后，迪克爸爸开始训练自己成为跑步选手，也为瑞克打造适合跑步的轮椅。迪克爸爸带着瑞克上山下海，惊人的是他们持续了33年，迪克父子从未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半途而废。双背和双腿借给我的儿子使用，能让瑞克快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。瑞克儿子说，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让爸爸在椅子上由我来推他一次。长达33年的跑步生涯，迪克爸爸带着瑞克征服了超过1000场马拉松比赛，还包括夏威夷铁人3项竞赛和单车横跨美国的创举。在充满乐与苦的生命旅程中，见证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，一家人互相扶持奉献的爱。这对父子党以赫特二人组闻名全世界，他们的故事激励了1000万人，名为最美的奉献。
接下来这是一位中国的爸爸。
亲情爱情情深似海，父爱母爱恩重如山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天下父母，我是主持人金鸿章。 您除了可以通过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，还可以登录秦龙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视频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呢，将会从这个大屏幕上这张照片来说起。这是青岛39中的一张毕业照。那在照片上呢，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中年男子，他并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，而是一名学生的家长，他叫董德强。那在他前面坐轮椅的这个小姑娘呢，名叫董云茹。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啊，有着一段父子情深的感人故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请董德强先生和他的女儿董云茹呢上场，来大家欢迎他们。爸爸坐左边，在旁边，没关系。你看，云茹非常的细心啊，他压着我脚说小心点啊。好了，请坐，请坐，欢迎你来。
谢谢。
你看你今天化了妆，漂亮。
我
听
说了。
先给大家伙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
我叫董云茹，来自青岛。十六
差不多，他就是离16还差一点，15岁多了啊。
我叫董德强，今年42岁。
42岁，董大哥比我大5岁
啊，
但我觉得您精神状态特好
啊，再来再去也比较好一些。
我想问一下林国，我看了刚才那个毕业照啊，是今年的初中毕业照。这在照片里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人，好像就是你爸爸陪着你照了张毕业照。那为什么要爸爸来陪着呢？
因为可能怕那么多同学磕着我，我爸就陪我旁边。
你怕同学磕着？那林茹究竟是怎么一个特殊情况呢？为什么要你这么陪着他呢？
因为他吧，患有这种唇骨不全，那些学生叫退骨症，就破磕破碰，所以破坏了一磕就断，一碰就断，他骨壁比较薄一些，所以为了硬受一遍力气，他就容易断，但是几乎都是我看骨的。
就是退骨症，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讲的这个瓷娃娃，
他玻璃人嘛。
1992年，24岁的董德强和小他1岁的范平，经过2年恋爱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2年后，他们的宝贝女儿出生了，夫妻俩给孩子取名林茹，希望她长大后像美玉一样漂亮。活泼可爱的小林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然而，这样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。小林茹1岁左右时，开始莫名的频繁的骨折，被医院诊断为成骨不全症。
瓷娃娃呢，就是在我们医学术语上讲呢，就叫成骨不全。它呢是一种这个基因方面出问题了，基因性疾病。这种病呢，就是一个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容易骨折。它呢就是一些严重的呢，可能是几百次、上千次的骨折的一生之中。
成骨不全症俗称组病，绝大部分成骨不全症患者都属于残疾人，他们先天骨质薄脆，打个喷嚏、几次重物，甚至一次拥抱都可能导致骨折。只有1/3的人能独立行走，有29%的人基本不外出，少数人连吃饭都不能自理。医生告诉董德强夫妇，这种病极为罕见，没有特效药治疗。无情的诊断书仿佛晴天霹雳，重重地砸向这个年轻父母。
您还能记得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一共上了多少次医院这种骨折的情况？
这个从1岁就开骨折，我到现在然后说不胜数了，估计不下100多次吧。然后骨折次数不下100多次，但是这是比较严重的，去了大去了就那就不散了，你骨裂什么的就不散了。
林茹出生之后是当时就发现有这个病呢，还是后来发现？
1岁左右，血走路的前后吧，他有个东西磕了一下，磕了一下很不是很重，就磕一下，腿就骨折了。但是骨折吧，当时也没觉得有多厉害，就上医院以后吧，一化以后拍片子马上就出来，你说结果了，说你这种病非常罕见，这种比例的话在万分 百分之二，十万分之二，十万分之二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病例。有些事儿不是包括送房，哪怕你把他睡觉的时候你往他一拖一下，他就不折
啊，就稍微拖一下
他就坐那一拖他就不折。有时候抱一路抱的时候紧一些，他也不折。他放小板凳在东来的那个他也不折，就是包不送房，就是可是真是提心吊胆。
就是做父母的，他再小心，也总会出现一些。
对对对，那他爬爬，他自己爬，他也不折。别放自己爬爬，他像被牛小心，他也不折。就没法预测。就是随时可能就是有不折，我随时可能就在奔医院。
那这次这个董大哥来做我们节目，还带了几张这个牛拍的一个片子啊。我想这个片子应该在家里是非常非常多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
那这个上面有日期上是2006年，
2006年他是对广州片的
啊，这个是
这是他的条件，这是他的骨
腿骨
啊，腿骨你看搬动什么从平常骨折后断了，接了断，就是频繁动接后前面刚接好了后面就断了，没办法接不起来了，全是从无形的，他全是完全是 S 型。
那就孩子这腿现在就说是没法伸
直了，他现在全是 S 型，
全是
S 型，胳膊也是
这好做，
胳膊比我胳膊骨头比较细一些，骨头呢，全是 S 型，他现在穿长衣服看不出来。
这个还不算好吧？全是 S 型
，这个还是翘的。这个在广东胳膊还有厉害，总之我最厉害都两三岁的时候，他的全身都是全部的断，都是全部绷带，就是光的是个脑袋的，全部打不动带。我们全家在马路上抱头疼，就是很无助，就是孩子就是没法呢，觉得怎么样才是断，而且断的频率都高。就会天天跑医院，就是说上午跑下午跑，就是几乎就是几乎得跟医院的待了，就不能动，从跟医院都能断，你就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
自己刚刚做父亲，结果碰上这么一个孩子，您也知道这一辈子您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就是别人无法体会的。您有没有说想放弃的一个想法？
我的不少的好朋友都给我提过类似的问题啊，我说我不是我没放弃，我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从来说我就没有这种想法，等只是抱着孩子一定能治好，能快乐成长，从来说没有说要放弃。
作为家里的一个男人，尤其带给妻子和孩子，给他们信心。如果您要是彻底绝望，那他们两个我想更没人希望。
我有时候也到大海这儿吧，等没有人时候吧，从大海上我也擦干都哭，哭完以后把眼泪擦，那回来孩子也那么多，一样，出发的照还得照旧。
那时候就是说哭的吧哈，已经没有眼泪了，没什么眼泪可哭，都不知道哭了，那时候就疼的。感觉反正是日子也没法过了嘛，那时候环境也不是很好，反正是那时候确实是挺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哎说就是天塌下来了，那时候感觉其实这个人活着吧哈，很多有想不想的事情。
每一次骨折或手术时，小林如都会疼得撕心裂肺，痛在孩子身上，更痛在父母心里。由于多次骨折无法治愈，董林如骨骼变形非常严重，只能在轮椅上生活。但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，他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快乐成长着。
那林如对自己病有什么看法？
哎，我这个病啊，我不长点都好，
不长多好。
我也是很疼的时候说啊，不是很疼，
不是很疼，
嗯，
真的不是很疼吗？骨折的时候真的，
其实真的很疼，
真的很疼，
嗯，
那疼了你怎么办？
我忍着吧，
就忍着，
不忍能怎么地呢？
担心难过是吧？
嗯，
你说他头里头哆嗦，每次都哆嗦，他都不说，
是吧？
他普通人都骨折一样，完全都是一样的。
对，你想骨折怎么能不疼呢？
骨折，上出去打个针吧，
嗯，
打针一般打轻微的都会疼，所以打红梅子吧，打红梅子他就头也没碰，就是他原来骨头的没用的，打红梅子来说，那个疼还有内分有多少，根本就试不着。
那您如果你知道爸爸哭过吗？或者他当你面哭过没有？
没有，
从来没看到过。
哦。
那今天是第一次听爸爸哭，你觉得意外吗？
太意外了。
太意外，为什么？
我以前我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
啊。
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哭？
哎，我有这个病，谁孩子有这个病才就会哭？就我妈经常说，如果大海没有人拦的话，是不要跳了。
我记得好像听说妈妈有一天还想着。想着都抱着你一块儿跳下去啊！
嗯，我说你可不跳，我乐观吗？
你要乐观。
嗯。
那你这个乐观，你应该把它传染给妈妈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
应该
传染了一样。
确实是玲玲给我们感觉特别的乐观、很开朗的小姑娘。
嗯、
但我想这种开朗的性格。可能是爸爸妈妈给你传递的吧。
嗯，没错。
嗯，
你说的很对。
我说的对不起，这个还得让爸爸说。
嗯，
爸爸是不是也有意识的想培养孩子的坚强面对的一种心理？
学校老师就说，不想把过多的这种生活的灰暗面展现在外面，要把快乐的一面。嗯，把那个，我每次出去，我可不停的开玩笑，或者就是说给他以快乐，给他觉得不，他是和正常感完全是。完全是一样的，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就是定人一同，要靠勇敢来活下去。我正常开玩笑，正常往我听上学正常开玩笑，很欢乐，因为他来自外面的压力基本上都是由我，都是由我挡的。
2001年，董丽如7岁，该上学了。董德强不顾亲人的强烈反对，毅然决定让女儿上学。
一开始吧，哈，我就是害怕。他爸后来说我想让他上学吧，我就感觉好像吓死了，你万一谁一碰着他，在家里你像这么就是这么紧张了，看着他都会骨折哈、啊、就是说一上学万一碰了卡了，我就担心那个骨折次数太多了，孩子就太痛苦了嘛，我就吓死他了，就在家里。哎，到后来他爸说不行，一定得让他上学，说身体不好吧，再没有文化，就是以后对孩子更没有发展前途，对，就让他去上学。
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？我总觉得孩子本身身体是就这么个状况了，如果将来他身体不好，如果再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话，那么他将来就是今后就是没有什么前途，也没有生活的希望。我当时我高中上学的时候，我来的家庭干了活，没有支持，都觉得我孩子觉得有点失望，有点孩子这么想法太天真了。
当初可能这个反对是不是最强烈的就是你的爱人？
可能是当时就是挺激烈的，
我估计肯定是
因为他心疼孩子嘛，
哎，
他怕他卡了孩子嘛。
那你说妈妈反对，爸爸支持你上学，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态度？你想上？
想，我想
不
嘛。
啊，7岁的时候。
嗯，想，
30岁。那还记得上学第一天的？情况
吧。9年前的，可能九月一号吧。
9月1号。
九月一号开学那天嘛，当我把我的女儿蹲进了课堂，啊，放进了第一排她坐椅子前面时候，当我看到我的女儿坐着听我老师讲课，我拿起笔来，我写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我的眼泪真是哗哗的。看自己的孩子和正常孩子一起上学。看到是每一个像我这样的父母的话，都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激动。那当时的感情就是百感交集啊，就觉得啊，说不出那种，这不说不出的那种感觉，都觉得啊，孩子这个东西总算有出入了啊。
我特别理解您当时您刚才所说的
那种。我是只有站了一节课，我就没多地方站着，最后只要是后面一节课就没动，就站着看着一节课。
当时林如知道爸爸在那儿一直盯着你上课吗？
我没感觉。
你没看见？
看见啊，那说明你上课很集中精力。那爸爸当时在那看，你知道为什么看吗？看你有没有小动作，是不是认真听讲。当然孩子上学让您很高兴很欣慰，但是这其中我想是很艰难的，因为孩子这种情况每天就是需要人陪护着，需要送学校再接回来，那这个工作都由谁来完成？
那这工作基本上都由我来完成，
全是由你。九年，
我这九年三年了，四年了，我全部上的是夜班。
董德强在青岛公交车公司工作，因为白天需要照顾女儿，他主动要求值夜班。
董师傅就是由于这个孩子的情况，他本来是有病，因为就是说那个工作暂时员，他也是跟普通暂时员一样，白天正常上班，但是由于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，公司领导也特意安排了他从事这个夜班接送的情况，方便他白天在家来照顾孩子。
每天晚上八点，董德强就会从家里出发，乘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单位，九点左右开始上班，送值晚班的公交车司机回家，一直工作到夜里一点左右，在公司休息两三个小时，三点多钟，董德强又开始接值早班的公交车司机来公司上班，一直到早上六点，他才能回家。回家后根本来不及休息，稍微洗漱一下，吃口饭，他就要送女儿去上学，然后一直待在学校，在女儿课间休息时照顾女儿，女儿傍晚放学后再把女儿送回家。不管刮风下雨，九年的时间里，董德强从来没有歇过。
九年确实不短，尤其是天天这样的一种工作，想一想都非常的辛苦啊。
这个过程确实挺累的，就是说我是因为就是睡睡不够啊，上夜班上过，知道吧？然后有时候说都这挺可怕的，因为开车这个活不是干别的，有时候累大的时候我什么，就是往脸上泼水，拧自己是脑，唱歌，问我自己，就为了叫自己清醒清醒。就是到时候说有时候就是说脑子都饿了，眼睛看不到，真的是谁脑子已经是。就是睡眠当中了，就是不停地自己克制自己，是脑是真，你说了他多少，没有真实，多少都能让自己拧天。
你不知道爸爸这么，你知道吗？拧自己
不
善，
我就不知道。
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？
对，
这些爸爸都不跟你说。
嗯。
但是我想您，其实您完全可以和爱人两个人来回倒着去做这件事。
他一个是他妈妈要上班，就家庭是做家庭负担，家庭要做负担。这个他妈妈也照顾不了他，他妈说他慢慢拆了以后，他带不了，包括他带不到啊，他说他有些用拖时间他处理不了
啊，
这个他可是只能有我来负担。
那都是在教室还是教室外面？
我得一般只在传达室，太远不能上学，我就得往胯子睡。
八个人一趟，哎，办下来，哎，把轮椅办下来，无非就是2000，啊，无非是辛苦点，不错，不要紧，只要上学能上学就行。
还有那个林路在学校的时候，除了您平时要照顾他之外，那肯定上课的时候你不能坐在旁边，
对对对，
周围还有同学，包括桌椅都很硬，可能老师有一些调皮的孩子，有些可能都是无意识的，因为他不了解这种病有多严重，老师有没有给同学们都安有一些叮嘱啊？
嗯，刚上学第一天，他班主任老师就开始和他班的同学说啊，董丽茹这情况比较特殊，跑个跑号，同学们不要尽量，然后就说尽量说，平时说好话可以，但一定不能动手，
不能超过那么紧，
不能动手啊，不能说开玩笑可以，一定说只能看说，不能动手啊。他班的孩子学的挺好的，
他们知道我是在教室里面上课研课的时候，老师就点两个同学，谁课研课点两个同学过来找我，
陪着你，陪着你，
也是怕你孤独和寂寞哈。我看着别的小朋友都出去玩了，老师想的还是很周到，既要保护你，而且还要多陪陪你，不要让你寂寞。
对，
他在上学期间，您对他有一个什么期待？
我这次是都抱着这个态度，不管学习孩子学习怎么样，只要孩子有学上，能正常学上学，然后正常孩子有上学就行。他学习好更好，如果学习说一般，我也能
知道尽
力，知道尽力，我也理解。
起码也可以通过一个学了知识，在一个学校这么一个环境，其实也是一个像模拟社会一样，
对，
跟人们多接触一些，
对
孩子的心理的健康成长也是很有好处的。
对，我们2001年做，就这边我。